马可福音第五章22节看起。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两个女人，在这个今天我们看的这件事情里面，有两个女人都在耶稣的手下得到拯救，她们也有一些关系是我们忽略的。22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12岁的小女儿快要死了，快要死了，很重，要赶快去，不要耽误，不要耽误就医时间，不要耽误抢救时间，但是被耽误了。各位，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我们在信主的路上，时时刻刻有这种事，神好像不按牌理出牌，神好像常常应该快的事慢了，应该慢的事快了。好了，有些人就说，好了，神也许没有管这些事，这就是一个环境上面出乎人所掌控的，出乎神所掌控的，神每件事都在掌控。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也难以有这个信心。我要说的就是，我还是要强调，这两个女人都有共同的情形，就是我觉得她们的信心和盼望是会越来越少。这个女人，就是我们马上要碰到一个女人，她是患了血漏症，雅鲁的女儿是快要死了。从人来看，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越来越往负面走，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如果你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一切包括整个的宇宙，好像听说物理学家跟我们讲热力学第二定律，这宇宙一定是慢慢的冷却，慢慢的混乱，慢慢的要趋向崩溃。不要讲那么远的，就跟我们个人，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慢慢的渐渐的，有的快一点，老化死亡，我们都是越来越接近死亡。从圣经来讲，我们本来就死在罪恶过犯中，但这死亡究竟肉体上的死亡，好像一般人也要等个70-80年，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时时刻刻也活在死亡里面，我们只是这种活在死亡里面的体恤恐怕是越来越强烈。我真是越来越感觉到这一点。年轻的时候真是不知道，我也有的时候不太想劝人，因为想到我年轻的时候都不受劝，不听劝，现在讲也没有用。我以前吃饭是飞快的，狼吞虎咽，从小都听过啊，要细嚼慢咽对身体好，谁管呢？狼吞虎咽很过瘾，就狼吞虎咽。直到我大概是去年了，有过一次胃食道逆流，有过两次，有过三次，一次比一次厉害，难过极了。好了，就开始真实的学习细嚼慢咽，当然好，改善很多了，但是我也能体会到我的胃没有以前强壮了，我的胃是走向死亡。我很遗憾，我到60几岁才开始照顾一点我的胃，不会那么样滥用它。我求主帮助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啊，其实年轻人年老的，各位，这是一步这不可逆的一个过程，人宇宙都走向死亡，都走向崩溃，都走向艰难。但是，当然我们要说这个但是，神的儿女，因为有神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我们固然仍然是血气，我们固然仍然活在物质的世界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花必枯干，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有神的道是永存的。我们虽然有神的道，我们虽然重生得救了，我们虽然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不过我们的肉体 也仍然会经过这个死亡，仍然会经过老化。而且就算我们重生得救，很多时候那个肉体衰老给我们的感觉，还有这个世界，还有罪恶的干扰，我们真会灰心，会越来越灰心。是，我也很喜欢一段保罗讲的话，肉体虽然朽坏，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求主帮助你，内心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一天比一天有更多的圣灵的果子，有更多主的性情，有更多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这些美好光明。你是越来越喜乐，越来越积极乐观。可是各位，我们的心灵是容易受肉体的影响，我们老病弱，会灰心的。现在有个管会堂的，他是很知道上帝的事情才能成为管会堂的，他女儿快要死了，他听过关于耶稣的事，所以求救于耶稣，你赶快去医他，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当然我们会说不一定需要按手，很多解经家说这个管会堂的信心不够，而且对耶稣的指点还蛮多的，他没有说请你去医他，他说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事实上他吩咐一句，耶稣吩咐一句，不必按手也可以。但是大概他是管会堂的，也知道圣经里的规矩，但一般就是经过按手，经过某种形式。各位，我们并不轻看形式传统，但是我们相信全能的上帝。耶稣可以说，耶稣在其他的神迹里面也这样做过，就吩咐一句就好了。我们也知道那个百夫长的仆人也是死了，或者病了，或者快要死了，耶稣也是吩咐一句，他根本不必去就好了。神可以用很多的方式，甚至神可以用他想的任何方式来救人，来帮助人，来打击人。我们当然希望神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是我们不要碰到任何的打击，一切都很顺利。如果碰到了打击，那个打击能够快快过去。但是有的时候，而且恐怕每一件事情，神也让我们身上总有一根刺，两根刺。保罗求过三次，求主把那刺挪去。那刺，保罗很清楚讲到那个刺是什么，那个刺是撒旦仆役的攻击，所以那是出于魔鬼的。你可以非常大胆的、勇敢的奉主的名斥责撒旦的作为，哇！可是主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意思就是说我不挪走这根刺。各位，你可以求神挪走你生活中的刺，身体上的、心灵上的、环境上的，惹你生气的、很讨厌的人、事物，我们可以求。我们不是有被虐待狂，我们求主让我们过平顺舒服的日子。主也愿意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是主要让我们怎么度过这一生，主的目标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刚强壮胆、喜乐丰富，可是少不了的挣扎折磨是有的。求主继续给我们信心。这两件事情，两个女人都是要强调我们要有信心。好了，先是这个小女孩快要死了，爸爸来求，耶稣就去了，然后有一大堆人也去。照马可的写法，特别喜欢讲这些人喜欢看热闹的，耶稣也不喜欢他们看到热闹。这是很急的事情。各位，如果我今天撞车了、流血了，请牧师、请别人来为我祷告，我也是希望越快越好。可是被耽误了。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所以这个患血漏的女人跟雅鲁的女儿 跟你我都有一点相像，从人间来看，我们一切的状况是越来越不好。各位姐妹，对不起，不管怎么样，你年龄在哪个年龄，你是越来越老了。我们男人也是，只是女人更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就是我们是越来越老了，没有办法，我们是越来越接近死亡了。这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在马可福音5:42讲，那个女孩子被耶稣医治拯救死里复活的女孩子雅鲁的女儿，生下来的那一天，这个女人开始得血漏。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一个人得病12年，一个人刚好在他得病的那天开始进入这个世界。他好像越来越，那个女孩子，小女孩，12岁也死了的女孩，是越来越亭亭玉立。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得病，但是当她得病了以后，亭亭玉立的女孩也越来越接近死亡。小女孩生下来了，一个新生命来到世界，另外一个女人开始得了血漏。这个血漏，这是妇科病，我们男人不能体会，但是可以想象，很不舒服。这不是癌症一样的绝症，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绝症，但很不舒服，天天不舒服，看来越来越严重。身体不舒服与此一直增加的一件事是心灵的痛苦，不是我们一般其他宗教民族女人受这个妇科病的缠绕的那个痛苦而已。在圣经里面，女人在经期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人不能够跟社会的人来往，不洁净的人要隔离。这个女人她被隔离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女人越来越没有社交生活，这女人心灵上是越来越孤单的，因为她是不洁净，以前就一个月有几天是不洁净的时间，现在时间越拖越长，身体不舒服，心灵不舒服。为什么这一阵你很少出来了？为什么你越来越出不来了？哎，因为我，各位，对不起，就用圣经上话讲，因为我越来越脏了，越来越肮脏了。我不知道这女人几岁，应该也不是年纪很大，对不起，这些字眼都不太好听。不过她还能得血漏，就表示她还在停经期之前，她不是那么老。他患了12年血漏，他越来越严重，他不仅身体越来越不好，他不仅心灵越来越郁闷，而且他越来越穷啊！这我们也受不了的，而穷真是很可怕的事情。诸葛亮，张飞跟诸葛亮说：“我天不怕地不怕。”诸葛亮写了一个字，他怕死了，就病。张飞很怕病，你再勇敢的人真病起来真是很痛苦。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写一个穷我们也很怕。我听过很多字讲，我们台湾人也是，中国大陆也是，穷怕了，穷怕了，努力工作可以改善。这女人努力工作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因为工作的时候必须是洁净的，否则她根本不能工作，也越来越穷了，病势没有更好，受苦越受越多。我不知道当时医这种病用什么办法，但是看起来医生没有叫他好转，叫他受越来越多的苦。 到十二年的这一年，他所有东西都花光了。哎，各位，我以前看这个女人，看到这里，就是读过而已，不太觉得怎么样。但这跟癌末差不多哎。从一个角度来讲，比癌末还苦，就是要活受罪的。他没有死，但他没有钱了，他以后怎么活下去了？然后他，我也不知道以色列的女乞丐是怎么为生的。他甚至我也不知道能乞讨多少，因为他是不洁净的人。我们人不必是这个女人，也不必是雅鲁的女儿，我们也不必得了什么病。就算你一帆风顺，就算我们这一堂有很多是比较年轻的，各位，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一天一天走向，照肉体来讲，衰竭、枯萎、衰老、灰心、被淘汰的路上，每个人都是。我做牧师也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老年失智，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帕金森病，我不知道，但是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接近这些。就算我没有这些病，我也越来越老，我不能走那么快了，我不能跑那么快了，我不能听那么清楚了，我不能够看那么清楚了。我们常常不管是中国文化或西方的，特别是女性，我们躲避这个问题，我们越躲越努力的躲，就越表示这问题跟我们在一起很深。就是我们在躲什么？就老嘛。对，您的化妆品袋都有这个字吧，除皱纹吧，不老，让你皮肤有弹性嘛。好了，我没有说不可以这些，但是我说即使我们中国人，即使不，对不起，即使我们基督徒，即使我们不是这两个女人得了病，我们还是跟他们一样，我们走向死亡和衰老。你用再多的办法，你可以用，我不反对用这些东西，我不反对用什么药物啊、健康啊，什么东西使我们身体更健壮一点，皮肤更好一点，心灵更愉快一点，这都不是坏事。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各位，如果没有耶稣，包括基督徒，甚至特别是基督徒，即使你信了主，你务必要常到主面前，你务必要常常寻求主。因为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的衰老，不管别的了都不要谈，是我们跟这两个女人一样很灰心很绝望。哦，感谢主，当你灰心绝望的时候，今天我们讲了三个，我讲的任何道都是有一个共同点，因为这是我们圣经最基本的。我们基督徒是喜乐的，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样的事情，不管在安宁病房，不管是我们甚至圣殿毁掉了，我们在敌人的河边唱不出任何赞美的诗歌，不管我们遭遇到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多么痛苦的事情，不管我们为什么原因，我们要躲到天涯海角，我们要飞去，我们不想见人，我们不一定有自闭症，但我们不想跟人家讲话，我们不想笑脸迎人，我们不想看到任何人，我们累了，我们痛苦，我们求主让我们总能够仰望主，相信主。但有的时候真是也是很遗憾，我们什么时候去仰望主、相信主、寻求主？各位，什么时候没有希望了，其他努力都失败了，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去，好吧，试一试了。通常这个时候，好吧，我们到教会来吧。通常人在婚姻幸福的时候不会来信耶稣，通常是老公有外遇的时候，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来信耶稣。所以你夫妻相爱、间谍情深的时候来信耶稣，真是最有福气。 通常我们升官发财的时候不会想要信耶稣，通常是我们失业失恋的时候我们比较可能信耶稣。这就是圣经不断地讲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饥渴的人有福，贫穷的人有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并不是贫穷是一件好事，并不是疾病是一件好事，并不是失业是一件好事，这些都是神要在我们生活中消除的，在永生里面更是没有的。但是这些不好的事，包括贫穷，包括极度的贫穷，包括一切所有的都没有了，包括疾病，包括极度的疾病，叫你又羞耻又不舒服又不方便又绝望，可以带来一个好处。好吧，我试试看耶稣。对非基督徒是这样，对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我们忘记上帝，我们不赞美上帝，我们不从心赞美寻求上帝，我们不向上帝祷告，我们不诚心的祷告。等到有一天亡国了，等到有一天做奴隶了，等到有一天一切的东西都失去了，你的偶像都没有了，你所喜好的都没有了，或许神怜悯我们，在那个时候让我们听见主，来寻求主。这个女人，我也不知道在江湖郎中还是任何人身上失去了她一切的金钱和盼望。27节，她听见耶稣的事。教会要传扬福音啊，传扬福音，信是从听来的。我们传扬，人家才在绝望中有希望。各位，这个女人，我也不知道她受了很多苦，她也是什么都没有了。我不知道她行动方不方便，起码就以前来讲，她不可以在人群中的，因为她是不洁净的。她原来可能一个月跟一般女人一样，有几天是不洁净，不可以在人群中，不可以碰到第二个人。后来这个时间越来越长，大家可能很多也知道，以至于他也常常就不能抛头露面。他还是听见耶稣的事。绝望的人最后还是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就因为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就产生了信心。这个信心让他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他砸在众人当中，摸耶稣的衣裳。哎呀，我们感谢主，他这件事做的是不合律法的，因为他砸在众人中间，把他的不洁净，照圣经来讲，就传给别人了。但是当我们绝望的时候，当我们只有耶稣这一根我们以为是稻草可以抓的时候，哦，求主让我们就什么都不管，只仰望主。各位，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不要我们已经绝望了，是死刑犯了，是瞎眼了，瘸腿了，没有人要了，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们不要那个时候才这样喊嘛。让我们在丰衣足食顺利成功的时候，就让我们呼求主名，不管是赞美他或者求告他，我们就呼求可怜我。当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当你在最舒服最顺利的时候，人人都称赞你的时候，你心里对主呼喊，不管是赞美主感谢主，或者是求荣耀归给主，或者你说主求你保守我在人的称赞中不会迷失，哦，人能够在富裕当中求告主，多么有福啊。当然我们还是说 人能够在狂风大作的时候，哎呀，夫子啊，救命，我们都要死了，你不管我们，还是好的，比你在狂风大浪中还死不肯开口信靠上帝还是好一点。不过如果我们在风平浪静的时候，美景如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么美，我们不会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啊，这一切不是用我的大能大力建造的，为要彰显我的大名吗？这是尼布甲尼撒看到他的丰功伟业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完全忘记但以理跟他讲过，他完全忘记他曾经做的梦里面提醒他，你的被兴起，你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建造大巴比伦，通通是你不认识的那位上帝使你如此的。那尼布甲尼撒不会赞美上帝，当他看到一切美好的时候，哦，这是我做的，要彰显我的名，就在那一刹那间，他所有的丰富就离他而去。哦，愿我们在做 cruise 的时候，在度假的时候，在升官，在发财，在夫妻相爱，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切，心中就涌出美词，主啊，我赞美你。啊，不过你一定要逼着上帝把你在狂风巨浪中，你会喊耶稣我试试看，也好也好，比你到那个时候还不呼喊还是要好一点。他听到耶稣的事，我不觉得他有多大的信心，我不觉得他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不觉得他知道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我甚至可以确定他不知道这个，我想他也不知道耶稣是童女怀孕。各位，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需要成长。从人来看，这边来看，有很多神学家喜欢讲先是有信心，还是先重生，还是还很喜欢讲这些次序，我觉得不需要。重点都在一点，一切的美好，包括我们能归向主，包括我们能继续归向主，包括我们能够越来越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不管在哪个阶段，通通是神的恩典，你记得这一点就好。但是有的时候的确是我们有了信心，成就了大事，我们认识主，然后我们更有信心，然后我们更认识主，然后成就更大事。有的时候我们是先认识主，先有人跟我们讲耶稣的事情，我们产生了信心，信靠上帝。从人来看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但是我们强调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就好了。这女人我不觉得她有什么信心，我猜她不会有什么信心，我猜她只是快要死掉了，就谁什么东西都要抓，人家刚好跟她讲有耶稣，她就抓耶稣，好，没有关系。各位，我不知道你今天信耶稣有信的多纯正，你的信心里有多少动摇的成分。我曾经跟一群，就好了，我就说出来，一群中国大陆基督徒，包括神学生讲道，我也可以讲，其实你们可能也知道，在纽约甚至有个教会，华人教会，听说是这是另外一个牧师跟我讲，我希望他没有造谣，我相信不是，很普遍。纽约有一些华人教会，你一去教会就要受洗证，$500，你上完慕道班受洗证就不要钱。各位，因为纽约太多的人寻求政治庇护，华人寻求政治庇护，你要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我被共产党逼迫。你要讲你被共产党逼迫，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我信耶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教你怎么混到一个美国公民啊，在那边很多。 包括如果你是法轮功，你也可以比较容易申请美国公民。哎呀，其实是牧师跟我讲，另外一个就是他在法拉盛 Flushing 那边做律师，做移民律师，那个移民官已经越来越严格了，你是真信还假信啊？真信有这个教会的受洗证明书，主导文背给我听。啊啊啊啊！主导文，什么叫主导文？天佑吾皇吗？你在哪个地方受洗？我们那边的移民律师很多时候就教人怎么说谎，编一个故事，我是家庭教会的，就三个，一个就是你信耶稣被共产党逼迫，另外你法轮功被共产党逼迫，第三个前几年起码也是很管用的，我太太怀了第二胎，我们是基督徒，不愿意打胎，所以生下来就被政府逼迫。各位对不起，我听到美国华人教会因为这种非常多，所以干脆就做起生意来了，受洗证只要你来，如果情形紧急500块啊。也有很多的教会怕你是招摇闯骗的啊，因为各位我们做牧师的包括在这个教会一年几个人受洗嘛，而且大概都是我们跟人家，哎，某某先生某某弟兄你已经来我们这里很久了，你不受洗了，大概都是这样嘛。我们刚刚圣波饼也是一样嘛，你现在观礼，我们希望你赶快受洗，信主受洗，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我们都在请人家。哎呀，你现在到纽约那边平常聚会也没有人，这十几年来哦越来越强烈哦，哇，越来越多华人来了，来聚会了。好几个在 Flush 牧会的牧师都说，因为教会门槛要有点严格，我不能够让你受洗，你必须参加慕道班，你必须规律的参加聚会。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在那边聚会，那好像星期二晚上，根本是不是假期，不是周末，哎，我在那里聚会，华人聚会，其实也没有来多少了，大概有20几个人。牧师很沉痛跟我讲，他说你看这20几个人都来，因为如果他们平常今天晚上本来应该祷告会，他们不来的话，到半年以后他们要受洗，我会说你从来不参加聚会，我怎么知道你是真信还是要骗一张绿卡。所以他说这些人都会来聚会，聚会从来没有好好听过道，但就来了。到最后他说没有例外，拿到受洗证书就不见了。各位，每个人信主有不同的原因，我们小的时候也有类似的，今天也可以有类似的。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要领面粉就来教会，要领牛奶粉就来教会。我大一点的时候，我来教会是要打乒乓球的，有人到教会要学英文的，我父母就是。有人到教会是要追女朋友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人到教会就是要吃中国菜的。各位，你信主可能有很多原因，我们只是希望，各位，你到教会不来追女朋友，你到别的地方追女朋友，你很笨的，最好女孩子都在教会。来教会追女朋友、找男朋友、找丈夫，或者找工作，或者卖保险，或者是要政治庇护，都可以。对不起，我说都可以。你要来教会打乒乓球，都可以，交朋友都可以。但是希望你这些动机让你终于能够听到道，听到道以后，那个道里面告诉你上帝的独一伟大，能让你产生正确的信心。也许只有一点点，也许只有芥菜种那么大，也许你信耶稣来教会的动机99%是不良的，或者起码不是正确的，也许甚至是下流的，也许是要骗一张绿卡的，也许是要找一个什么工作证的。有啊，这些我都碰到过。 我自己我说了，我以前来教会的时候，我在中学的时候来教会，我觉得我想要去教会的一个主要动机，可能最少有60%，就是聚完会我可以打乒乓球。我那个时候也许也信耶稣了，但是动那个信耶稣，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真相信。不过在我来教会的动机里面，可能是不是很强烈。我们所希望的，上帝所希望就是，啊，当年我来教会，像我爸爸妈妈也是要学英文，后来就完全是因为耶稣。我本来来是要领面粉，后来完全是要领上帝的话。我希望我们信主能越信越纯。这个女人信耶稣，根本我们不知道她有多少信心，她就是绝望了，钱也没有了，病也没有好，苦得不得了，无路可走，活不下去了，大概她也不敢自杀。听到关于耶稣的事，就挤在人群中，我摸一下耶稣的衣裳。这也是一个迷信，摸衣裳怎么一定就会好？你要信耶稣啊。可是各位，的确他摸了耶稣衣服也好了。神借着各样的方式让神的儿女能得到拯救，但是那是媒介，我们不把媒介当神。你因为领奶粉听到了福音信主很好，你以后不要继续为了领奶粉才信耶稣等等，其他每件事都是。你说我很喜欢永和礼拜堂，永和礼拜堂气氛很好，我是一个中年人老年人，我是一个什么，在这边被照顾得很好很好。但是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照顾你，有一天众叛亲离，没有人照顾你，你一样要信耶稣，你更信靠耶稣。永和礼拜堂可能很多的服饰非常的好，让参加的人很快乐，但是如果有一天永和礼拜堂没有任何的服饰，我希望你还是信耶稣，还是来聚会，还是来敬拜赞美主，而且更纯洁。我们希望不是我信耶稣90%的动机是追女朋友，90%的动机是学英文，90%的动机是求病得医治，90%的动机是什么都可能有。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有一个因素，我信主就是因为圣灵让我知道他是主。我信主我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还是要信，因为这是真的，因为主在激励我。可是女人可能不知道，她不晓得这些事，她只是想得痊愈。她听到关于一些耶稣的神迹奇事，他还不敢跟耶稣讲，因为他挤了这么多人说，你为什么来这里，我有血漏啊，每个人都要唾弃他，你派的我们都肮脏了。他只想偷偷摸一下，他只有摸一下衣服，哇，这我真的很羡慕这神迹。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些神迹今天很少看到，我们也感谢主很少看到。但是如果我上一堂有人祷告，因为有人在排队，我也帮他为他祷告。有个老太太，什么事要祷告？哦，左关节膝盖非常疼痛。我祷告完了，她还是走不动，要人家扶回去。我也习惯了，就是我习惯祷告，人家也不会好。哎呀，我不知道有一天如果祷告为他祷告，我祷告一完。咔啦咔啦，然后牧师，我能走了，能跑了，踢我一脚了。哎呀，那多兴奋啊！他立刻好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各位，我们身上不一定因为信耶稣，因为摸一下耶稣，今天已经摸不到耶稣了，或者祷告，或者怎么样，或者一个什么有神迹、有神能的人怎么样，让你就好了。这不一定发生，这很少发生。但不管是不是立刻发生，或逐渐发生，或没有发生，或者是跟我们大多数人多数的情形，我们的病只会越来越恶化，因为我们老了，我们最后一天还是会死的。我们能够有信心，我们能够觉得 不是身上的灾病好了。如果这样当然也很好，是我们知道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有平安了，有信心立刻得到，当然希望越来越认识耶稣。这时候他认识耶稣多少？很少。好，下面的话也很奇怪，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这段真是奇怪极了，真是很难相信。这段的描述好像耶稣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个有千年功力的人，被另外一个魔头按在他的什么丹田上面，不是给他力量，是吸了他一点功力。耶稣千年的功力顿时被吸了50年走。耶稣，哎，怎么搞的？一股力量不是加给我，被拿走了。于是耶稣就很愤怒，谁摸我的衣服？意思就是谁把我的能力吸走了，很不高兴。各位，耶稣没有不高兴，耶稣没有什么千年的功力被人家吸走50年，耶稣不是万年一年造年的功力被吸走50年，耶稣是永恒的神，有无穷的能力，用他全能的命托住万有，成就一切的事。神没有任何的缺乏，大胆的有信心的向他求告，有信心的到他那里来。这里只是在描述一件事，就是耶稣知道谁信他。但看起来第一个他被吸走了，第二个耶稣跟我们上一堂讲的刚好相反，不是全知的，耶稣不全知，谁摸我啊？哎，这段还真有点性骚扰的样子啊！谁摸我的衣裳？哎呀，门徒就说，哎呀，夫子您真会开玩笑了，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谁摸我其实是强调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谁碰我了。门徒说每个人都在碰你，你在这么多人在挤你，耶稣就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马可写的真是叫我们有的时候也有点跌倒啊，就是耶稣就一定要抓出来，哪个刚刚把我的零钱偷走了，哪个把我的能力偷走了，看半天耶稣不走了，不出来自首，我不走了。各位，你猜现在全世界最急的是谁？我猜是两个人，一个是女人，她被人家知道她是一个污秽的人，然后害得一大堆人不洁净，多焦虑啊。另外一个就是雅鲁，哦，拜托主啊，不要理这件事了，你身上能力跑出来，你不要管他，我的女儿要死了，赶快去救。有的时候上帝很慢，哎，事实上去已经太晚了，死掉了。我们不是每次都希望死人复活，一般来讲我们死人，你有参加追思礼拜希望他在追思礼拜复活的吗？那你不敢去参加了。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永远有越来越纯正的信心和盼望。他是全能良善的，他对我是全能良善的。好，反正耶稣不走了，他就在那里看。那女人呢，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他的恐惧战兢大概就是，我摸到了，的确得到了力量，他可以溜了。但是我想这12年的病也让他实在活在阴影中，他没有得神经病已经不错了。所以他也不敢再听到，实在是耶稣医好了他。虽然从人来看，马可的记载，耶稣还不知道自己医的对象是谁，那有什么全能？这些都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的。耶稣当然都知道这些事，只是像我上一堂讲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不知道。耶稣要这个女人更认定一件事，更相信她。然后我们也很希望，圣经后来没有记载，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 我希望这女人后来是越来越相信主，越来越常见证。我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圣经要写好多了。但我们是这样，各位，你来永和礼拜堂，你来这个教会，你来任何一个教会，希望你认识主，认识主的真实。如果主医好你的疾病，解决你的问题最好，如果没有，你仍然坚定地相信他，而且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相信他。这女人知道自己躲不掉了，就很害怕，恐惧战尽，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夫子，对不起，是我摸了你一下。那我这话实在有点不雅哈。我等在这叫谁摸我？有个姐妹说，是我看摸你，这是不太正常的哈。有的人讲话很啰嗦，我今天这三堂道都过时间了，对不起，是很啰嗦。你问他，各位，你又碰到这种人，你问他一件事，今天怎么这么晚来？他从盘古开天辟地讲起，讲了半天还没有讲今天为什么来。那捷运出了车祸，捷运车上有人砍人，他还没开始讲，他就拔出刀来啊、哦！这女人将实情全告诉他。我觉得马可也是在圣灵感动下很生动，在啰嗦啊，女人，对不起，有的时候话很多的。滴滴漏漏的很多，后来第一个医生花了我多少钱，结果没有好，然后而且更严重，时间还变长了，然后第二个医生花了我多少钱，每个人大家都会说，你看废话，雅鲁一定说，夫子我们赶快去吧。各位，有的时候主就很慢的，有的时候你看教会，看社会，看国家，看你的老公，看你的老婆，你觉得实在是很多愚蠢的事，一定也是。神怎么也没有改啊？各位，有的事可以解释，有的事没有什么解释。我以前读文化学院，在山上，那文化学院学生都不排队的，我常常挤不上公车，看到一部车就下山了。你们这些插队不排队的人，神一定有美意。我坐下一班。走过去的时候发现上一班翻车了啊！感谢主，幸好我没有坐上去。各位，不是每件事，不是你每次迟到，每次班机误点飞走的人，你没有赶上飞走的都是马航那一班，不是每次都是这样，就算是这样，坐上去的人又有什么罪呢？我们不一定能解释生活中的不合理的事情，每一件事，但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能越来越坚定。好，当他把他讲了，我不知道讲多久，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有信心，平平安去吧，你的灾病痊愈。哎，你不觉得耶稣也染了那个啰嗦症吗？这个人不是已经好了吗？他为什么要再说一次你的灾病好了？上帝有的时候要重复讲，不是有的时候重要的要不断的重复讲，要你继续有信心。我不知道耶稣这句话说你的灾病好了，除了安慰他，而且在众人面前宣告，使所有刚才被他碰到的人都不会在意的话，是不是也叫他，也是提醒他，耶稣在其他地方要讲，有讲，就是那个生来就是躺卧38年那个瘸子，耶稣说你的病已经好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的更厉害。啊，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好了，这个人信耶稣了。我们希望的是，圣经并没有讲他信的有多诚，他后来有没有受洗，他有没有归入主名下，他有没有卖后来又不认主，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希望我们在极度灰心失望或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能好好的信靠上帝。好，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出来说，你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且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 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这也有点奇怪。好，当耶稣要过去的时候，哇，还没有过去，对不起，马可讲的是还在说话的时候，我都觉得马可这个还在说话呢，照上文来讲是耶稣在说，但是整个的 context 看讲，恐怕那个女人在一直念啊，一直在讲后来怎样哦，然后大概大恩大德感激不尽哦，怎样怎样怎样。有人就来跟耶稣讲，跟管会堂讲，不要再叫耶稣了，已经太晚了。哦，这让我想到另外两个女人，各位放心，我不会讲另外两个人的事，就是马大和玛利亚，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的兄弟拉撒路死了，耶稣耽误了两天，到的时候已经死了四天。我不是说每次人死了我们都要相信主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我是说不论我们碰到什么事，我们求主对他的信心只有增无减，我们对他的认识全能良善有增无减。感谢主，你们刚刚很多人说阿们，但是真是不容易说哎，各位说听到讲了说可以，但是在我们的病情越严重的时候还要继续相信上帝，甚至你也知道不是相信上帝一定医治我，而是相信神一定爱我，在每件事上给我最好的带领。各位，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不觉得我能够啊，我现在开始有点会感谢赞美主，但是也是如果今天血压比较稳定，心情比较好啊，就感谢赞美主。如果今天血压比较不稳定，如果我有高血压，如果今天身体比较不舒服，哎呀，主啊主啊啊，主喊两句吧，现在传道人也不能讲太多了，主啊主啊啊。但如果每天，我刚刚在剥饼的时候也是这样祷告，主啊让我身体更健康吧，那个带着罪在吃喝的，所以刚才严正长老叫还没有受洗的，因为还没受洗的对耶稣是不够认识的，吃喝就会死了，真的不是骗你的，当然我不希望你死掉。相对的，如果我们带着信心应该吃喝会更健康，我说主啊让我更健康更有力量吧，没有，好像喝完了没有立刻就好了，我已经训练有素了啊，感谢主，主有恩典。但是我在想，如果我喝下那个葡萄汁，或者有人为我祷告，我立刻感觉灾病走了，哎，我会好高兴哦。各位，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身体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环境对我们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希望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是影响我们一切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平安在我心里做主，意思就是主，我的平安，我的主管我的控制我的，我所听的就是平安，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不要叫忧虑在你心里做主，不要叫怀疑在你心里做主，不要叫惶恐在你心里做主。各位，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晓得，求主帮助我们无灾无病，但是可能我们年纪大了，不仅是慢慢衰老了，而且可能什么忧郁症啊、恐慌症啊、失眠啊，都多多少少会来。愿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信息都是要有信心，即使状况越来越不好，即使好的坏到最坏的就是你女儿死了， 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不要怕，只要信，并不是信你女儿一定会复活，信是信耶稣，信耶稣永远是良善的，永远是主。对了，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实际，我信就是要他能够复活，那你信才复活而已，你不要信他还会长大，还有很多，还有千千万万件，每一件事都先建立在，始终建立在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行神迹不愿意别人看到，别人看到只是看热闹，别人看到了只是把耶稣想成一个会行神迹的人，会医病的人，你说这还不好？ No， 各位，你把耶稣当作一个妙手回春的医生，那是不够的，那甚至没有信。你把耶稣当作一个好人，你把耶稣当作一个会行神迹的人，这都是不够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有没有平静风和海？他有没有医治病人？他有没有叫石头变成面包？这些都是次要的。我们看到神迹不一定会信主，我们看到神迹就跟马可福音很多地方讲，看到神迹只想继续看神迹。你信耶稣，你信耶稣能医你的病，这是不够的。你要信耶稣，他不医你的病，还是你的主。哦，各位，我们的主是行神迹奇事的，是能叫石头变面包的，是能叫死人复活的。但是如果他不叫石头变面包，你仍然要学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并不是没有饭吃的时候说这话，我们有很多的鱼翅燕窝咽的时候，我们也说这话。圣灵在我们心里能够信靠他，愿你我都是跟随耶稣的，是不是看热闹的，是被耶稣带到身边去的，好叫我们以后在彼得、雅各、约翰各样的灾难中，雅各是最早被西律杀掉的，约翰是到晚年还关在监狱里面的，彼得也又在曾经在教会里水火装甲过，耶稣带着他们，希望他们看到神迹，是让他们在没有神迹，甚至看到的是艰难灾祸的时候，仍然能够信靠上帝，仍然能够更坚定的信靠耶稣。他不许别人跟随他，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有人要跟随耶稣，耶稣不许人跟随。哎呀，今天教会太冷清了，只要人多来一点，我看教会都是，哎呀，跪下来，请你来吧，来坐一坐，坐五分钟，50块钱，不是你给我，我给你。我刚说的华人教会，纽约就有这样的。各位，我们能给人什么好处？钱、食物、健康，教会的服务越来越多，很好。但是我们能给人的最重要的，这个世界不能给的，慈济不能给的。现在教会常常做一些慈济也能做，而且做得比我们更好的事。我们要做，让人认识基督，让人认识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管主怎么带我们，或主怎么引导我们，不要叫这句话应验在我们身上，不许别人跟随他，不许别人跟随他，因为那些人只是要吃饼得饱，那些人只是要病得医治，那些人只是要随心所欲，耶稣照我的意思去做就好了。愿我们被主带领，主允许拣选我们跟随他，而且主喜悦我们跟随他，而且主继续给我们力量跟随他，因为我们是他拣选的，要见证他。好，在里面乱嚷，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他的确是死了，但是你看耶稣说不是死了是睡了， 我要。耶稣讲话也很奇怪，这真是又让我想起拉撒路的复活。耶稣在听到拉撒路病重的时候，不但不去，又耽误了两天，然后就说：“我们的朋友睡了，我去叫醒他。”哎，你走两天的路去叫一个人起来啊？走两天的路，他早就起来了。我们的朋友睡了，我去叫醒他。圣经启示录讲，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讲，主会再来，号筒吹响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就是主用他的慈声爱所，用他的慈爱的声音呼唤我们上到这里来，呼唤我们到我这里来。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两个女人，我们都是在世上，不管有没有病，不管有没有穷，不管有没有艰难，我们都是死在罪犯过犯罪恶中，也走向更多的死亡。但是我们听到主的呼唤，我们听到主对拉撒路的呼唤，对保罗的呼唤，对亚当夏娃的呼唤，对这个小女生的呼唤，大力大鼓米，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各位，祷告主，求主对我们讲话，主吩咐我起来。你这沉睡的人呐、啊，起来！这是随手对约拿讲的话，起来。这是上帝的使者对以利亚讲的话，你当走的路甚远。不管是谁讲的，只要是出自上帝，就是上帝的话。人不懂耶稣的话，门徒也不懂，那个女人也不懂，我们今天也不懂，很多东西我们不懂，我们的信心既不完全，有掺杂，又幼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成长，成长，再继续的成长。我们能够知道，即便有一天，如果我们死了，这是悲惨的事，不管你是100岁死或者10岁死，我们的死总不管我们是信主多虔诚多平安的死或多恐怖的死，那总是一个咒诅，那是罪恶带来的，死是从罪来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的死，耶稣为我们死，死就变成在圣经里面，即使旧约也有这样的情形，死变成一个非常好，对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好非常正面的成分，就是睡，就是安息，就得到休息，就是疲倦得以消除，体力得以恢复。各位，如果我们的病，我们的苦很多，也一直没有好，甚至到我们死都没有好，让我们相信我们不是死了，我们是睡了，我们是病了，但是我们不是病了，是睡了。我们不一定会在今生经历这种复活，但是我们有那永恒的复活。别人不懂，甚至我们也不懂耶稣讲的话。哦，各位，两个女人，其实就是两种人，看起来都一样，你分不出来。跟随耶稣，一大堆人跟随耶稣，拥挤耶稣，一大堆人拥挤耶稣，摸耶稣，一大堆人摸耶稣，听耶稣，一大堆人听耶稣。但是有一个女人是带着信心去摸耶稣，即使她的信心那么小，掺杂了那么多错误，但他去得到好处。哈，下面就更有意思了。另外一个女人就是雅鲁的女儿，她连信心都没有。各位，她已经死了，她不能有信心了。她信心都没有，她还是死里复活。大力大古米，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耶和华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有谁抗拒他的权柄？起来， 我吩咐你起来。主对我们说话，骸骨啊复活啊，教会啊复兴啊，求主对我们说话。这个女孩子她不认识上帝，但上帝的话叫她复活了。这女孩子有没有因为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跟随主侍奉主，我们都不知道。蒙恩的人很多，拥挤耶稣的人很多，看耶稣的人很多，看神迹的人也很多，经历神迹的人也很多，但是继续在信心里的就不是很多了。我吩咐你起来啊，起来，死人复活，那闺女立时起来走。哎，马可写的也很有意思，就我们看也要生动一点。我吩咐你起来，耶稣只有说 Get up。 对不起，我这样凶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妈妈在吩咐儿子起床的时候是叫不动的，虽然他儿子没有死，但是比雅鲁的女儿死得还沉重。起来，翻一个身，起不来，沉沉入睡。约拿也是大风大浪都叫不起他。哎呦，这闺女也感谢主，我是觉得大概死人比活人还容易顺服上帝，叫你起来他就起来了。哎，不是起来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她起来就开始走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他一会走就远离耶稣吗？我不知道，应该不是了。他立刻就起来，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回到我刚刚讲的，当这女孩子生的那一天开始，另外一个女人就开始有血漏。当这女孩死的那一天，她得到复活，那个血漏的妇人得到医治。血漏的妇人得医治是因为有信心，闺女复活是因为神的恩典，她没有信心。但是不管是闺女或者是血漏的女人，希望以后就越来越有信心。她能走了，遗憾她当然没有这个教导，不像彼得的岳母得热病，耶稣一医好她立刻起来服侍耶稣。闺女已经12岁了。最后这个耶稣做的也叫我们很稀奇，华人也会很高兴。耶稣做两件事，第一个切切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各位，这都是我们今天完全不懂的。今天有个神迹奇事，就是真的，我们把一个人，把一个不良少年叫醒了，哦，那已经太感人了。今天有个妈妈叫她儿子不要打电动，不要成为低头族，抬起头来，为他祷告，马上就抬起头来，哦，这我们已经感谢主了。我们要做见证，我们要叫人知道神是听祷告的。如果我们能叫人从死里复活，那全台湾、全世界都要登广告，《纽约时报》头版。我们奉耶稣的名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有足够的医生做证据。耶稣嘱咐他们，切切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为什么？马可福音这个是非常强烈的，耶稣常常不要鬼说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常常叫经历神迹奇事，包括长大麻风的、被鬼附的好了以后不要给人知道。事实上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讲这一点，理由是什么？耶稣不要人以为耶稣只是一个能行神迹，包括叫死人复活的人。耶稣要人知道，我不管叫死人复不复活，你要相信我，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是最属灵的一句话，死人复活不要给别人知道。当然我们不是说今天就不给人家知道， 我们的重点在我们更让人知道耶稣是谁，而不只是他会做这些事，他做不做是次要的，他是谁最重要。你说我不懂啊，那下面这句话你懂了。哦，我们非常感谢主，一个人起来了，第二件事耶稣嘱咐的就是吩咐给他东西吃。哦，刚才第二堂聚会完了，立刻就有人给我东西吃，实在是非常感谢主。我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各位基督徒是相信上帝的，上帝掌管世界，掌管今生，掌管现在过去将来，掌管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掌管饮食，掌管男女，掌管老少，掌管一切的事。我们不是不吃人间烟火，我们对食衣住行娱乐是看重的，我们的主看重。一个人死了复活了，耶稣不要人讲，因为别人会误解，只想到神迹，不想到信他是主。另外怕你太属灵了，就说他主妇人赶快给他东西吃。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让你的儿女能够多多的感恩，让你的儿女能够常常的感恩赞美你的作为是奇妙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啊，除你以外我们还有谁呢？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不断对我们说话，圣灵充满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坚信你，使我们依靠你，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